虽然我们不是问题，但是如果讲得太白的话，可能会他们会反感，所以我们要经过修饰，我们尽量讲教会道理的好，把我们这些说教会的好把它彰明出来，尽量不要去批评别人的不好，我们只要把好表明出来了，他们就会比较，一比较之下，他们应该会觉得还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比较好，这是讲道的内容。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除了讲道要祷告，那祷告有两个，一种是悟性祷告，一种是灵言祷告。悟性祷告，这个祷告词需要与讲章内容相符，那不要祷告的时间太长了，因为祷告时间太长，大家不知道在祷告什么，所以祷告的时间不宜太长，两分钟到三分钟。祷告的内容要跟主题有关系，不要南辕北辙，主题是主题，祷告是祷告，那这样子的话就失去了那个祷告意义。所以如果安排到悟性祷告人员，要先知道讲道人员要讲些什么题目什么内容，我们按照他的内容来祷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事先写下祷告词，事先写下两到三分钟的祷告词，然后慢慢修饰练习，以后就可以熟练自如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写下祷告词，因为怕上台之后一紧张糟糕，整个头脑都一片空白，就在那边想不出要祷告什么内容了，这会有时候会紧张的，有时候会紧张，当然这个紧张是难免的，再有经验的人他有时候都会出差错，有时候出差错，有一位年纪不小的传道人他可能记性也比较退化了，然后他有一次参加这个告别式，那请他最后的祷告，然后他突然之间忘记了这个使者的名字，他祷告到一段要念出他的名字，突然间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呢，他就很急了，然后旁边人知道他可能想不出这个人的名字，突然间想不出来忘记了，就小声的跟他讲什么名字，然后因为他年纪也一点点大了，耳朵不是那么的灵敏，又听不清楚然后他又一定要把这个名字想出来，他 不要把他这样弄过去，就后来呢他想不到，就出了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臭气的声音就是在那边哭就哭出来了反而造就了这个商家，这个传道怎么为这个为我们这个家里的事祷告到哭了呢，这是经验他是急了，自己怎么想不起来，想到后来干脆用哭的了，圣经里面有大哭解经法，启示录里面那个约翰不知道什么事大哭了，哭了哭了，哭到后来神就告诉他什么事了，我想这个传道可能突然间想到大哭解围法，大哭了哭了这个商家就传道为我这个过世的这个亲人掉下了他宝贵的眼泪，大哭解围了忘记了名字，那是真的不是假的，真的那是后来大家传道你怎么哭了呢，我一急就哭了，想不出他名字了，承认出他的名字了当然这个是不是常常要这样子，是刚刚好遇到的所以祷告一定要事先写下祷告词，我们练习的时候我当传道的前三年的悟性祷告我都先写下祷告词，先写下祷告词现在神学院里面训练神学生的早祷晚祷都要先悟性祷告，先悟性祷告呢都要先写上祷告词 写完祷告书，祷告完之后都要交给我，好，我帮他修改，啊，修改那个祷告的内容，啊，然后就是，啊，再放在那个网络里面，然后大概现在有几百篇了，啊，神学生写的祷告是几百篇，啊，随时都可以抓下来用，啊，因为他们已经写了好几年了，一直往上贴，啊，整个网络里面很多都是祷告书，那写久了呢就不用写了，为什么？因为你反而觉得写那个祷告是影响到你整个祷告的感动，所以当传道的第四年以后就没有祷告词，哦，那有写祷告词跟没有写祷告词的那个问题差在哪里？有写祷告词的你就要被那个祷告词给绑住了，那没有写祷告词的你可以随着啊灵机上应变，哦，你刚刚好看到了会场上有什么事情，或者是刚刚好看到什么事情，你就可以在你的感动里面放在祷告当中，哦，这比较有那一种，哦，这个发挥性，哦，那你祷告词写久了你就知道祷告的啊悟性祷告的几个步骤，哦，第一个步骤当然是颂赞，哦，颂赞，哦，第二个步骤当然是祈求啦，第三个步骤是感谢啦，啊，最后一个步骤是归荣耀给神，啊，大概是 这四个步骤，颂赞、祈求、感谢、归荣耀给神，啊，最后当然是愿神垂听啦，啊，这是几个步骤，啊，几个步骤，那几个步骤里面我们就是用这几个步骤来发挥，那你 还没有这个经验的时候，你可以先写下来，先写一张祷告词，不是祷告，我们同工会里面，大概如果辅导会应该都会有一些工作了，哦，有时候安排你做祷告，有时候安排你做一些啊诗诵主领，哦，都会有，哦，那所以我们学习一下啊如何写这个祷告词，再来唱诗啊，唱诗这个诗诵啊，诗诵啊是基督教的生命啊，啊基督教的生命，哦，基督教最大的表明就是诗歌，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徒，哦，他们知道基督教为什么传得那么快，诗歌的力量很大，所以现在佛教徒啊，佛教他们也有他们佛教的诗，佛教的歌，哦，他们有佛教的歌，你们有没有听过佛教的歌？他们刚开始的佛教的歌都是用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话，然后加上音，加上那个什么，那个音阶啦啦哩哩啦啦啦啦哩哩啦啦哩哩啦啦，这种音调，同样都是那一句话，但是音只是音调，啦啦哩哩哩哩哩啦啦哩啦哩啦，就这样而已，听过，哦，听起来快昏倒了，但是他们觉得这个很好听，佛教很好听。那后来他们也慢慢的改，哦，慢慢改，改到那个佛教的歌就好像民歌一样，民歌听过吗？民歌啊，不是民谣哦，民歌都蛮好听的，好像民歌一样，都是音乐的，听起来就是很柔。啊，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佛教的诗歌，听起来好像是创作歌曲一样，啊，蛮好听的，啊，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佛教的歌。现在佛教也搞这个，哎，他们要学习基督教。那过去呢？佛教他们是啊独善其身的，他们是到山上去修行的。现在佛教也怎么样？也要兼善天下，也要下山呐，啊，也要下山来了，啊，哦。所以现在佛教在一些文明国家都蛮积极的，哦。那我刚讲那个诗歌就是这样子，基督教的诗歌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这个诗歌本身呢，啊，就是一种契合了，哦，神感动那一些爱神的人，创作那一些很庄严，哦，很好听，很造就人的诗歌。所以啊，我们在布道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借着诗歌来颂赞神，也借着诗歌来引导人相信主。我认识有两个，在高雄的地区有两个是因为诗歌来信主的，是全家。其中一个，他是在啊这个政府的议会里面上班，他是一个姐妹。 那这个姐妹啊，她上班的地方啊、不是，她要去上班的这一条路上会经过一个教会，叫高雄教会。她平常都没有注意，因为她走路都是头低低的，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头低低的，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吧。因为她这个她的那个公公婆婆是，她的公公婆婆是在做那个替人家收经的，收经知道吗？收经啊，比如说她吓到了，她被什么东西吓到了，被鬼吓到了，被什么吓到了，然后她去她那边帮她，就是那个帮她敲一敲啊，帮她收经嘛、啊、哈，受惊吓了，啊，去她那边收经，生意又很好，啊，所以她。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走路低低的，我看地上、啊、那他从家里、啊、去到这个，他都坐车了，坐巴士，然后坐一段巴士之后，然后就走路进去那个上班，不会很远的、啊。他车就刚好停在教会的前面，不远，然后他就走过去那边上班，不会很远，大概走路十分钟以内就到了。啊，那每次都经过，他不知道那是教会。不知道是教会，然后有一天呢、啊，他刚好心情可能家庭的问题因素，心理上很不平安、啊、很烦很躁。他中午啊出来，高雄市嘛哈，但是不太知道高雄，从上班的地方要出来那个商店里面吃饭吃中餐，啊，那一天他提早出来，很早就出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时间不是很。不是说一定要在那边工作，去那边看一看，然后就出来，大概是将近中午十一点了，那时候刚好那天是安息日，那天是安息日，他差不多十点半从那个地方走出来，啊，找到教会那个地方，他是慢慢走到教会那个地方，大概快十一点，那快十一点的呢，啊，在我们那边的聚会时间是十点到十一点，安息日聚会。然后走到那边呢、啊，突然间呢、啊，就听到一个很好听的诗歌的声音，就是我们结束唱诗的时候。那结束唱诗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唱嘛，一起唱又不是四班唱的啊，又不是四班唱，四班唱的很好听，非常好听。我们那边四班唱是非常好听，但是不是大家一起唱的啊？有小孩子的声音，有老人家的声音，有年轻人的声音，有壮年的声音，加起来声音要好听到哪里？我看也没有了啊、哦。但是很奇妙、哦。他在那到那边的时候，刚刚好那个大家在唱诗，声音就传到楼下，因为会堂在二楼，传到楼下来。他这个姐妹啊、哦，那时候还没信主嘛，刚好走到那个大门，哇，非常的被感动，那个诗歌的声音非常感动他，这么天底下怎么这么好听的歌声音啊，那么好听的歌啊，哇，他就停在那边，然后就把头扬起来，他本来是头低低，他把头扬起来。那高雄家的那个门面刚好有一幅画，这幅画是用铁线、啊、去框出来的，框什么呢？框了一个牧羊人在牧羊，很多小羊，很多绵羊，一个牧羊人拿着牧羊杖在牧羊，他看到那一幅画就大哭了，哦，很奇妙，听到那个诗歌，看到那一幅画就大哭了，哇！为什么大哭？后来他是他自己做见证，他说因为他觉得他需要的就好像这一个在牧羊的那个牧羊人一样，他前面没有一个牧羊人来带领他走人生的道路，他觉得他人生的道路非常的暗淡，所以他虽然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他没有光明，就看到那个听到那个诗歌，抬头起来看到那一幅啊，这个牧羊人拿着牧羊杖在牧羊这一些羊群，他就好像说，如果我是当中的一只羊多好，有人来照管我，那种感觉。所以他哇，大雨有人在那边，然后有一股力量催促着他，进去吧，上去吧，哦，进去吧，上去吧，哦，那他一这样子催促，他就毫不犹豫的就上去。当他走到二楼的时候，因为那个要走进去那个走到那个楼梯有一段路了，差不多走路的话也要有一段，差不多三十秒，20秒到30秒，蛮长的，差不多将近50公尺左右，很长啊、哦。 那是已经是在大门进去要爬楼梯，已经是这是我教会里面的了哈、哦。那时候走上去，走到楼梯爬上去，爬上去的时候刚好就祷告了，哦，祷告就是开始祷告。那他很奇妙哦，他祷告他也不会害怕，他就往前走。那高雄教会的会堂蛮长的，跟我们这个雾峥教会差不多，比这个教会还宽一点，因为信徒大概五六百个人。很漫长的，都走到最前面去，跪在那边祷告。他都第一次进去，也不知道怎么祷告，他就是跪在那边祷告。那祷告怎么祷告？大哭啊，在那哭哦，哭得很大声。哦，众人的祷告声音都还听得到他哭的声音，你看他声音多大。那前面祷告的刚好是一个传道，记性记啊，纪念的记。哦，一听奇怪，怎么有人哭得那么凄惨啊？哭得那么大声啊？又好像在我的后面而已啊。哦，他就起来看，哎，怎么一个人在那边哭呢？哭到啊，趴在那个楼门槛上啊、哦，那个讲台上下面有个楼梯要走上去，走到讲台楼梯就趴在那边哭啊，哭得很大声，哭得哦，这个眼泪啊、鼻涕啊都流了一大堆。那时候传道就想，这个人是谁啊？没看过，我就看到他大哭了，就下来为他按手祷告，按手祷告，他得到力量啊、哦，得到力量，又得到圣灵。第一次祷告，心脏会感觉得到力，又得到圣灵。啊，祷告完了之后，啊，这个记者问他：“你是谁呀、啊？”他说：“我先生姓陈呐、啊，我姓洪，洪水的洪。”后来了解之后，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然后就介绍他，因为他住的家不是在高雄教会附近，他是住在三多教会附近，离三多教会不远。那我那时候还不是在住高雄的三多，那是后来听他见证。后来他就信主了，后来才晓得他原本是不是我们教会，他原本是基督徒，是聚会所的小群会的聚会所基督信徒，所以你看这四个的力量引导他，四个的力量。那另外一个是骑摩托车，他也是那时候他已经很、人生已经看得很淡了，他曾经啊骑摩托车啊。都不知道是红灯还是绿灯哦。那时候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都不知道是红灯还是绿灯，哎，怎么回家都不知道。你看那多严重啊，心神不灵啊。但是借着诗歌哦，让他醒悟过来，后来来信主哦。所以诗歌力量蛮大的。因此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哎，诗歌也不错。所以不管是讲到的这个布道会，或是诗歌布道会。通常在我们那边、啊、都会先、啊、请诗班、啊、来献上几首诗歌、啊、作为啊布道会的开始，所以这个唱诗也是蛮重要的。再来是谈到这个探访、啊、探访和这个跟进、啊、这个大众布道会、啊、一定要探访，探访才有慕道者，探访跟跟进才会有慕道者、啊、才有慕道者。所以你看这个探访就跟进了，就需要什么？需要成立福音组，啊，福音组就是我们那天所说的那些组别要成立起来，啊，那积极的来做这个推展的工作，啊，积极的推展工作，啊，这是啊大众布道会的内容。再来，我们看这个教会的传道策略，怎么去传福音？教会的传福音策略，啊，第一个、啊。我们要设立福音布道队，设立福音布道队。你看在主耶稣的时代里面，他们就有福音布道队。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请看第一节，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菩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 你看这三个圣经里面就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一个布道队哦，不是只有耶稣而已哦，是一个布道队。讲道人是谁？耶稣。见证人是谁？十个门徒。陪谈人是谁？蒙医治的妇女。有事有服事的人是谁？其他的妇女。你看，一个标准的布道队。那布道队里面就是有服事的啦，有陪谈的啦，有见证的啦，有讲道的啦，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教会的这个福音策略一定要组成福音布道队。福音布道就跟我们之前那一天所说的一样，类似的这福音布道队。第二个，这教会的福音策略里面要有小型诗班的布道队，小型诗班，小型诗班，诗班或小型诗班，这跟布道有关系，有需要。第三个，要有会堂的布道，会堂的布道，因为在会堂里面才能够祈求灵恩。有时候在室外布道，有时候要转到会堂布道，因为重点是要他到会堂里面来。第四个，要成立文宣小组，积极推展文字传道。文宣小组，我们教会要文宣小组，写写见证见证稿、见证传单，写写一些小册，小册，这见证稿、见证小册很重要。第五个，要积极的训练陪谈的跟进人员，积极的训练陪谈的跟进人员。没有跟进啊，布道虽然撒种了，但是这个种子啊，不是被魔鬼吃了，不然怎么样，就是枯死了，因为没有人浇灌。所以你看这个陪谈的跟进人员啊，是蛮重要的。保罗撒种了，亚波罗浇灌了，保罗撒种了，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所以这两个才能够搭配建立教会，使人信主，这是要积极的训练陪谈的跟进人员，这是关于大众布道的问题。那我们早上第最后一节讲到个人布道，下午谈这个大众布道，这是两个这个不同类型的布道形态，那这两个形态是相辅相成的。先要有个人布道做基础，每个人都是布道的人员，再来就要有大众的几种布道，把那一些个人布道的一些人数啊，在教会的计划里面做一次的大众布道，然后就成为我们收成的一个范围，这样子大众布道才有布道者，也才能够因为我们的布道让那一些布道的那个来参加的这个布道者来信主，这是个人布道和这个大众布道的。好，我们就先接着先到这边休息一下，不默祷。主家布道、文字布道和福音茶会，那这个主家布道跟个人布道大同小异了。主家布道就是我们一家挨家挨户的去布道，挨家挨户主家布道，大概跟我们那个个人布道的形态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个人布道有时候是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是在街道上。那主家布道是我们主动出击到那个各个家庭去的主家布道，一家一家挨家挨户的去做布道。那这主家布道有分几个层次啦，一个层次就是分发传单，也没有讲什么话，就是第一个层次发传单，那第二个呢，简单介绍一下传单的内容，第三个介绍教会，第四个才能够跟他谈福音的道理，这是一个层次问题了。那主家布道大概跟那个个人布道类似，方法一样，只不过是形态不一样而已。那再来这个，我们看文字布道。文字布道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上，文字布道 越来越重要，文字辅导越来越重要。因为现在的人大概跟以前的那个生活形态不一样，大家都蛮忙的，忙的，所以他要抽出很多时间来跟我们谈道，可能会比较困难，比较困难。所以啊，文字布道现在是随着时代越来越需要，越来越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没有办法跟他会面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借着文字布道来给他一些资讯信仰的见证。那这个文字布道的资料包括见证传单或者是见证集福音小册、福音卡带、讲道卡带或者是基本信仰新约圣经、圣灵月刊这些都可以作为文字布道的一些基本资料。那如果说他想进一步的来了解信仰教会，我们可以用函授课程。函授课程，那以上所说的这一些在我们教会里面都有了，现在只不过是去做而已，怎么去做。那当然这些够不够呢？还是不够。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更替，比如说见证传单或者是福音小册、见证集，都要一直换新的，不能够陈腔滥调、老生常谈，通通是那几个见证。对，所以我们要常常，如果有新的见证，我们要常常换新。在我们那边大概两年之内就要换一次，就要换新。那旧的就存档，换新。所以现在小册除了福音小册以外，福音小册固定的嘛，因为福音小册道理不会变只有见证会变嘛。福音小册总共22册变以外，其他的福音见证、福音卡带、讲道卡带、见证传单都会每年变，一年变一些。比如说我们有10几种见证传单，每年大概一年大概换8种，把8种拿上来，加上8种，那再一年又把那8种拿上来，又换8种，这个一直轮替轮替，这是新的文字布道一样新的，不要是老是就我这次拿到跟上次一样，你们教会是不是只有这个见证而已就这个要常常换新，所以有没有常常写见证传单？有见证的常常写见证传单，那是文字布道，有时候他没有时间跟你聊。聊信仰、聊事情，你就把这一张或这一本小册子放在他手上，你跟他讲，有时间看一看吧，有时间看一看吧。那这个福音传单已经引导很多来信主了，福音小册也引导很多来信主了。那个探索罪行更新和圣灵月刊也引导相当多人来信主。所以渐渐的发觉到文字布道在布道工作里面现在已经占有一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现在工商业发达的社会，这文字布道很重要。那这文字布道这么重要，其实现在那个文字布道里面的字数也越来越精简了，很多人没有很多时间看那些那么冗长的这个见证，大概都越来越精简。所以我们那个福音见证传单里面，这么一张里面，中间是见证，不会很长。那旁边有一些这个设计，包括一些简单的这个资料问答，或者是简单的留下资料。那我们也把我们教会的一些讯息放在那上面，真正见证的内容不会很多，这是文字布道的部分。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这里也可以渐渐的来做这个工作，文字布道的工作。第三个福音茶会，这福音茶会是比较活泼性的一种布道，福音茶会比较活泼性的布道，比较有一种互动性的。我们之前讲这个集体布道是比较单向式的 一个布道方式。那如果是福音茶会呢，就比较有互动性。其实这种互动性是比较适合用在青年啊，青年身上，或是校园里面。但是如果教会啊，场地或者是情况允许的话，其实福音茶会啊也可以来办。那这个福音茶会啊，大部分都是比较小型的啦。如果像教会这么大大型来办的话，我这个大会周章，而且人数太多了，没有办法去掌控啊。那这么多的人啊，一定要有很多的陪谈人员，所以这个福音茶会我们可以用在啊中型或小型的那个布道啊，就要小型的布道。那这个福音茶会怎么来筹划呢？首先呢、啊，我们要寄发邀请卡，哦，写明时间、地点、邀请的原因，邀请卡。那、啊、现在邀请卡越来越做越精美了、哦、非常的标志，很漂亮，很好啊，大家都喜欢这种邀请卡啊，做制作很精美、啊、因为现在都用电脑制作啊，可以在网络上做一些图案啊，还有分网络上有分基督教的什么的什么的一大堆，随便你抓都不用钱的，抓下来布上去就很漂亮的。很漂亮、哦、第二个安排讲员和工作人员，那福音朝会里面呢一定要安排讲员和工作人员，这讲员包括这个主题啦、哦、你这个福音朝会的主题是比如说这一次福音朝会的主题是喜乐的人生、哦、或是平安的人生、哦、或是什么样的人生，或是什么样的题目主题一定要定出来，然后邀请啊，这一个主题的讲员啊，请他来讲这个主题，然后包括工作人员要，包括工作人员要包括接待人员、主领和见证者，好、哦，见证者，那还要准备茶点和布置会场，准备茶点和布置会场，啊，那这个茶点和布置讲员应该在中间呢、哦、在中间，那客人啊背对着入口。要在中间，讲员要在中间，然后这个客人要背对着入口，不要让他看外面，看到外面，看到外面会分心。这个设备真的蛮重要的。哦，你看什么啊？一个那个现场哦，然后让参加者啊能够专心，这个设备真的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像。像这个，我们这一种设备就非常好。为什么？如果讲的是在那边讲，很容易大家分心。为什么？因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一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往外看了。那这边一定不会发生事情，顶多是我上来写个字，什么字也是在这里啊。哦，如果我们的讲台是放在那边的话，哦，大家一面听到，一面可以欣赏外面的风景。那一只天鹅飞过去的话，哎，怎么天鹅飞过去了呢？心就被他抓走了，所以那个设备组啊，那个设备蛮重要的。那一定要把所有来参加人员背对着入口，为什么？因为入口常常有人出入，一出入的话就影响到整个他听到的一个心，被那些东西动来动去的东西影响到。所以这个啊，这个会场的布置啊，也需要经验啊，然后。饮料或者是点心分量要足够，因为我们事先都知道大概要邀请几个人，邀请函发了几张，那邀请函发几张，我们大概不可能全部都来，你发了几张邀请函，大概你再把它除以二，甚至于多一点点，除以二，大概50%，你发邀请函发出去大概50%了，会有人，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子，那你就必须要再加上我们个人的工作人员，教会的工作人员来参加的信徒大概加起来多少，然后来准备这些小点心。那准备小点心不要准备的相当多，那准备相当多的话就在外面吃就好了，不用讲、哦、我们重点不是在吃这些东西，重点是在有这些东西做伴，我们讲话比较自然，对不对？比较自然。所以不是为了要让这些慕道朋友来吃教的这些东西，而是用这些东西作为一个媒介啊，大家坐下来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家庭，聊一聊信仰啊。所以我们这个拿捏的设备组啊，相当的需要费点心啊，费点心啊，就是简单就好，简单啊，能够让 大家有个东西来啊，作为我跟你聊天的一个媒介，叫福音茶壶。然后请祷告的祷告组啊，为这个福音茶会所有受邀请的客人代祷。祷告主要为这些邀请的客人到来祷告，祷告什么？祷告第一，让他们能够拨出这个时间来；第二，让他们能够便利接受我们这一次的福音茶会；第三，让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家；第四，愿主耶稣的圣灵在他内心做工，好，将来成为主的这个门徒，这些都是需要祷告的。啊，这要交代这些祷告主，就是为这些事情祷告。现在我们要在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某一个时辰来举办这一个福音茶会。那祷告主希望你们为这件事情特别祷告啊，叮咛他们为这件事情特别祷告哦。这祷告主就发挥功用了，哎，因为这些老人家就来了，哎，祷告的时候每次祷告都为这个祷告。你看，老人家大概教会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之多了哈，这种祷告的力量是可观的，啊，可观的。再来，我们看这个邀请筹备完之后就开始邀请了，再开始邀请。那怎么邀请呢？邀请人数要依会场的内容而定，所以不要随便乱邀请哦。到时候来的人数没有办法装下去，那就麻烦了。所以邀请的人数要看你的会场大小来决定邀请人数哦，不然到时候挤得水泄不通，那是麻烦哦。再来，邀请的范围要列出名单，比如说你这一次福音布道会。这个福音茶会邀请的名单要列出来，你这次要邀请哪些人？那原本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资料嘛，有一些那个布道者的资料、哦、如果觉得这个布道者资料不够，我们再邀请信徒的邻居、亲戚、好友、社团的成员，还有同事、同班同学，这些都是可以邀请。所以我们有几个人就做几张邀请卡，邀请卡不要随便乱拿。比如说我们这次要邀请40个到50个，你就做50张邀请卡、哦、不要做太多、哦、不要、啊、越多越好，不是，你要考虑到来的人数多少、哦、那一种效果好或不好，不是人越多越好，因为这不是集中布道，这是福音茶会。福音茶会就是专门找那些已经有一个对教会有一些认识的、哦、如果人数不够的话，再邀请信徒的一些亲戚邻居，或者是社团成员、同事、同班同学来参加，啊，这样子的话，啊，就能够让这个啊、人员的掌控上，哦，能够有一个目标，啊，那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才不会啊有所措、有措手不及的感觉，啊，如果说我们写了这个人的名字，写了，哎，发觉太多了，我们可以分批邀请，啊，这一次我们先邀请这些人，啊，我们下一次再邀请另外一批人。不要让的全部都来没关系啦，都来没关系，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招待啊，没有那么多人来陪谈啊，那没有那么多人陪谈来了，他去哪里啊？做什么啊？反而觉得冷落了别人，这样不好。所以我们量力为出了，按照自己能做的来邀请。如果人数太多了，我们就分批来做邀请。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茶会弄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事先打电话，邀请卡给他，我们事先打电话，好，问他是不是可以来，好，还有问他能不能够从头参加到尾，参加到结束。有些人不能够参加到结束，所以呢，当你打电话，他跟你讲，哎，我可能只能够参加到2点，好，那我们是2:30才结束哦。2点，那你在安排上座位的时候，就安排他靠近门那个地方，避免他2点要走了，从前面一直走到后面，大家的眼睛都被他抓走了，啊，因为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他大概中间要走，就怎么样，就安排他在后面，这个就比较仔细的一个策划，啊，先打电话，因为邀请的人数大家都知道，啊，邀请卡邀请谁给谁都知道。所以打个电话问问他，哦，了解一下他参加的一个现况，然后避免在整个会场上造成一些骚动，这样不好。那福音茶会的流程呢？福音茶会的流程有几个啊？包括这个 首先的招待客人，就还没五音茶会开始以前，陆陆续续会有人来嘛，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招待客人，啊，招待客人要让客人有来到家的感觉，啊，来到家的感觉，然后随时补充饮料茶点，啊，然后避免聚会的中断或干扰，小孩电话都要妥为安置，啊，比如说他来了，啊，他带了些小孩。没有关系，我们有安排专门照顾小孩的信徒。哦，他来了，啊，他来带了个电话，我们也在开会，这个会前我们啊，是不是请他电话啊先关机，或者是啊请他啊改为震动方式，啊，这些都是可以在事前招待客人的时候就跟他有一个好的沟通，招待客人，这是一段时间的，还没开始，比如说我们啊早上10点开始。那9:30以前，我们就工作人员都来了，然后他们陆陆续续会到，然后我们就先招待他在啊这个饮食上，或者是在啊这个互动上，啊，来先招待他。那再来就进入到节目了。那节目呢，聚会内容包括茶点、自由交谈、蒙恩见证、团享，大概这几个。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个流程弄出来呢，大概我们有几个流程了哦。第一个就是暖身活动，暖身活动，这个暖身活动就是包括茶点和自由交谈，大概15分钟，暖身活动，啊，不要先一开始就这么紧张，啊，大家坐着，然后聊一聊，啊，然后吃个点心，啊，大家谈一谈，啊，就是暖身活动。暖身活动之后呢，我们就请主领人来致欢迎词，一分钟的欢迎词，啊，人家来了你不欢迎人家就奇怪。啊，10分钟到了，大家都打个钟，锵锵锵，然后这个主领人就上台了，啊，就简单讲一个欢迎大家。啊，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拨出宝贵时间来参加今天的啊这个，今天上午的这个啊这个福音茶点会，啊，那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个福音茶点会里面啊，除了彼此能够认识以外，也借着这个福音茶点会，让大家能够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都能够得到帮助，啊，然后一分钟欢迎词之后，再来就说明茶会的目的，啊，也是一分钟，啊，为什么要举办这个茶会，啊，也是主领的或是另外一个人都可以，再来就赶着安排这个蒙恩见证，蒙恩见证不要太长，啊，10分钟以内，啊，这蒙恩见证就是讲一些比较直接的了。再来就是短讲，蒙恩见证就短讲就是配合蒙恩见证的内容来做短讲，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啊，然后最后填写这个意见卡，啊，他对这一个福音茶会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或者是填写资料卡、意见卡都可以，啊，最后再来一个茶点自由交谈。或者是女性节日，大概前后加起来一个小时都没有关系，这是福音茶会的流程，福音茶会流程可以这样来做。那这种方式是比较一种是自由式的互动，是自由式，没有给来参加的人有一种教会的压迫感，没有给他一种教会的压迫感。那这个流程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讲员和见证者，介绍讲员和见证者，介绍包括他的姓名，他的特长，他今天讲的主题重点，请大家这个鼓掌欢迎等等，这个介绍讲员和见证者，我们比如说这个主领人要请这个讲员来见证，就简单介绍一下，那他就起来见证。啊，讲道者也是一样，简单介绍一下，不然他上去讲道，那个布道者来了，这到底是谁啊？还不知道，啊，简单介绍。那见证者哦，大概应该注意参加茶会者的背景，见证者应该要参照来参加者的背景，包括他的教育程度、文化程度啊，见证内容。见证的内容大概可以这样来描述：第一个，一个见证者怎么见证？第一个，他接受基督以前的思想和生活是怎么样？ 说信主以前是接受思想和生活怎么样，第二个他怎么样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第三个他成为基督徒以后的改变是什么，不一样的信主以前跟信主又不一样的地方是哪，这三个就好了。好，这样子的话十分钟里面把它表达清楚。好，第一个是接受耶稣基督以前的生活是怎么样，再来怎么样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再来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什么改变，这是见证的内容。好，这个内容最后呢，这个福音查完之后的跟进工作要做几件事。第一个要赶快发出感谢卡，谢谢他来参加，谢谢他来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福音查会，所以感谢卡要结束之后马上制作好，赶快发出去给他们，谢谢他们来参加，让他们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个教会真的是比较特别，我们去参加了，他谢谢我们来参加，下次要来请他来参加的话，那就更容易了。那一张感谢卡很简单的，这几句话，加上几句圣经的话、祝福的话，他干了之后也不错，好像一个文字布道一样。再来呢，第二个就拜访有回卡或者是回电话的人，拜访他，他已经有回来了，比如说那个这个我们邀请卡寄出去，邀请卡寄出去，或有那个回条，或者是说他来参加福音茶会有留下一些资料卡，我们赶快去访问他，去了解他，去关心他，就是要立即访问。第三个，发赠送福音书刊，并互相留电话号码。我们福音茶会要设立什么？设立福音书刊，福音书刊处了，这些都是免费赠送的。然后，也可以互相留电话号码，以致联络。第四个，最后要邀请他们可以参加各教会的团契慕道班，或者是成立一个家庭的福音班都可以。要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不只是这个福音茶会的活动，邀请他们参加各种教会的活动，只要教会活动，我们都可以邀请他来参加，邀请他来参加。这个是那个福音茶会的一个内容。好，我们现在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要更了解的？怎么样？关于主家布道、文字布道和福音茶会，有没有疑问？我们教友有没有做过福音茶会之类的东西？南京那边有啊，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怎么整个流程怎么做，分享一下给你们。那个，陈传道还是林传道？推举一个，因为每一个地方形态不一样，那我们用这边的方式来分享一下，不错。分享一下不错。好，陈传道分享一下。
我们这个福音茶会，我们在每年一年搞两次，举办两次。那么我们就是首先就是福音短讲，福音短讲以后就是诗歌见证，诗歌见证之后呢，然后我们大家休息吃过午饭之后，我们下面就是茶点，大家坐下来聊一聊，谈一谈，跟人分成各个团契、各个小组的谈，然后有福音组的组员参加陪谈。然后呢，就是求圣灵，然后我们就平安召会，流程非常的简单啊。那么我们在福音茶会之前呢，有发邀请卡，还有一些就是福音单张、福音传单，然后一些见证的卡带啦，一些有的时候有准备。那么我们之前成了筹备，还有像他们还有感谢卡，我第一次也听到还有感谢卡。那么我想我们现在才再继续努力。
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集会了啊，那这个主办单位，我们参加集会结束之后，我们又收到这个主办单位来的一个
一个关怀卡或是感谢卡，那种感觉比较温馨。哦，真的他还蛮重视我的，我去参加那么多人，他还知道我去参加，他会把感谢卡寄过来。这种感觉会比较温馨的、啊。那他对这一个邀请我们去的这一个团体，这个单位，会觉得印象深刻。啊，所以这个谢卡哦是蛮重要的。那都是很简单的。啊，我们用电脑在网络上抓一些那个图案啊，那个图案是很简单的，把它抓下来贴上去，然后就是一张，啊，然后把它列印出来，好，然后抓几张，因为我们那个福音茶会哈，人员不是很多，哦，顶多个二三十个，哦，我们不要太多了，太多的话反而会弄不好，大概30个到50个以内，那这邀请卡的制作不是很那个，那如果我们要。不用那个以电脑来抓的，我们可以去买现成的邀请卡也可以，我们去选，啊，去选那个现成的，或者是自己啊来制作，用一些彩色的那个纸张来制作也可以，好，啊，邀请卡，啊，那谢卡是一样同样的，所以在制作邀请卡以前就把谢卡做好了，然后完了之后就马上做这个工作。
你的话就是这感谢卡
哦，
是在大领上会之前发的，还是
不是回去之后？
去之后再发的。
马上发都没有那种感觉，要回去之后，回去之后的大概两三天之后，就送到他那边，或是寄到他那边，按照他留下的那个资料，哦，或是回条，我们就按照那些把寄过去，寄那个感谢卡，用寄的寄过去。好，那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打个电话，谢谢他。好，那一种是一种，特殊的感觉。好，所以谢卡可以的哦。教会要让人家有一种家的感觉，和关怀者的感觉。哦，教会要让慕道者有一种是关怀者的感觉。哦，关怀他的生活，关怀他一切。哦，包括他来参加，我们都能关怀他，一种关怀者的感觉。那这种感觉对他来讲是印象深刻的，他不会忘记，因为他觉得我这个教会真的是做事情做得无微不至。如果他有一天要信耶稣，一定会找我们教会。好，那因为我们教会也是真理的哈，也有真理，也有救恩。只是他不明白，那不明白，你有好东西没有去推销的话，这好东西会坏掉的。对不对？你一定要去推销，一定要去行销，把这个好的东西把它行销出去，把它行销出去，这是很重要，好，很重要。以前的企业是讲究那个东西的好，以前的企业是讲东西要怎么做得好就能够卖得出去，后来的企业是除了要做得好以外，还比不上行销的好，广告，你广告做得好，做得啊，让人家有吸引力。你这个东西如果比人家啊还平常，你的销售量可能会比人家好，这叫行销，这叫行销。啊，你这个东西那么好，存在家里也没有人知道，好是你自己知道好啊，别人都不知道好，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能够用行销的方式，你来到我家里看看，用到好，真的是很好。这个就是这个要让他尝到这个好的这一段，就需要我们去做，这叫布道，要布道。啊，布道的方式很多种啊，哦，那福音茶会也是其中一种哦。好，有没有要分享的？除了南京教会那边有以外，还没有其他？
有，
不
是
有。
有过一次
啊，哦，怎么样？
能不能亲自
试？可以啊，可以分享一下。
亲自试，
来把它照一下。哈
哈哈哈哈哈！自己照一下，
自己照一下。
我们这边呢，布道会也开过一次，茶话会、福音茶话会也开过。就开过以后，这个跟进工作就跟不上去，没有做。 没错，布道会好像当时开了以后，它效果还不错，有好多的报名，但是以后的工作没有跟上去，就是好像做这个跟进工作的人缺乏，缺乏这样的人去跟进。
我们可以来在家里面举办一个活动，叫亚波罗活动。我们现在教会比较少亚波罗，亚波罗的比较少，教会的比较少。亚波罗运动啊，亚波罗不是那个上那个月球那个亚波罗，是圣经里面的亚波罗啊，亚波罗运动，那激励他们做这个哦，这个跟进的工作啊。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安息日讲道上，我们都讲一些关于亚波罗的事，保罗对亚波罗的看法，亚波罗怎么样做跟进的工作。那基础是什么？啊，建议大家，如果跟进的工作没有做好，撒种撒太多也没有用啊，被飞鸟吃了，啊，你有撒水干掉时了，啊，都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要去做这个跟进的工作。那跟进的工作，我们一定要设立福音组了。教会哦，不管人多人少，你三个也可以成为福音组啊。从三个开始，你就能够啊。有一个起头，一个接一个去做，三个可以做三个的工作，五个可以做五个的工作，十个做十个的工作，至少有人做。哦，那不要一开始不要觉得哎，怎么这么少就不做。哦，你一个也没关系，两个、三个也没关系。我讲那个医院那个布道，后来啊，就一票人啊，非常多的人，一百多个，那后来他看到我们叫一百多个，哇，这个社工的那个主任啊，吴先生啊，哇，你们叫那么多人的事啊，我们叫那么多人啊，怎么办？我们那个地方太小了，啊，他后来就把另外一栋，他总共有三 A B C E 了五栋，他就把另外两个栋给我们来做，后来呢，全部都给我们做。其他的基督教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多人，后来想说哇，这样子的不行，都全部都给我们做，我们都给他包下来，整个医院包下来，那医院是大医院啊，高雄市的高雄医学院很大，全部都包下来，所以我们固定每一个礼拜啊，哦，来做这个探访工作，每一个月做一次的那个诗歌布道工作，每一个月做一次的诗歌布道，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的礼拜六安息日晚上7点开始到8点半。做四个步道，那每个月去做一次，每个礼拜去做探访一次。那每个礼拜去做探访，就是关心那一个礼拜、那个步道的那个礼拜留下资料的那几十个来参加步道的，那每天每个礼拜都去关心他。哦，是这样子。那刚开始是四个人，本来是10张嘛，四个去做。啊，四个去做呢，他们就会分享嘛，回来就讲了，哦，我去做某一个那个我将来的哦，他怎么样？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怎么样？真的吗？真的啊，你来看看，他就带来了。当然他觉得很错了，事先都跟他心理建设了，哦，心理建设，哦，然后就来了，一个带一个，带到后来一百多个，那后来就不必用那个工作证了，因为已经熟了，我们就最后就设计一件那个背心类的东西，好，穿着真耶稣教会志工布道队，后面写哈利路亚，黄色的一个薄薄的那个，就这样，每天穿一件啊，上去就好像那个一个志工团一样，真耶稣教会福音布道队。我们是真耶稣，哎，不是那个哈利路亚，然后穿着哇，很漂亮的走进去，100多个，哇，吓死了，那么多人，然后我们就去跟他讲，哇，100多个哦，我们都是来做这个，啊，帮助这个患者哈，哦，帮他唱诗给他听，啊，帮他按摩，啊，让他能够在心灵上除了医药以外，还能够让他在心灵上得到安慰。我们去跟他聊聊天呐，啊，不然的话，他家里如果不理他的，那后来那个社工就去跟那个院长讲，啊，跟那个院长讲。那个院长一讲呢，就批准了，就进去了，他做了一直到现在，还在做，民国 民国86年，就是1997年，1997年做到现在还在做，人数也在这个上下，在上下，所以两个开始做，可以做起来，三个也可以开始做起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所以不要说哎呀，这成立怎么才两个三个呢？成立才两个三个呢，没有关系的，两个做两个的工作，至少比没有人做还好，三个做三个的工作，做多了，十个来了，那种感觉就越来越多，做的工作越来越多。那我们有兴趣做，一定会有成效，有成效大家会看得见，看得见大家想参加一份，所以我们在做的工作的时候就应该有这种想法。这是蛮重要的，那跟进是绝对要做的，跟进是绝对要做的，没有做我们只那个布道会的那个功能会大打折扣，一定不可能一个慕道者不可能一次的布道两次的布道就来信耶稣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不可能，那机会相当的少，你一定要去跟进他，跟进他才有办法，好。